看到弟兄姐妹脸上充满了笑容，真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
看见弟兄姐妹充满笑容，都是一件好喜乐的事。
那我这次回台湾，也顺利的完成了三个任务。
今次回台湾呢，顺利完成了三个任务，
就是将孩子的妈妈、我的妻子、还有教会的师母都带回来了。
就将孩子的妈妈、同埋我的太太、同埋教会的师母都平安的带翻嚟啦。
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真是谢谢大家，谢谢在座每一位，你们对我、对师母的关怀、爱心，还有带导。
多谢弟兄姊妹在过去几个月对师母和我的爱心、关怀和带导。
那从这周开始，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信息系列，就是以哥罗西书为主的信息系列。
由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信息的系列，就是以哥罗西书为主要的信息。
那这本书卷呢，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
这个书呢，能够帮我们更多认识耶稣基督。
还有呢，学习一些实现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法。
就是可以能够实习这个圣经的真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法。
哥罗西书是一卷很好的书卷。
哥罗西书是一卷很好的书卷。
那接下来的这几个月时间，让我们在当中细细的品尝，好好的学习。
在未来几个月，我们会慢慢的读，你要一起学习。
那我们低头祷告。
低头祷告。
好，我们的父神，我们真是献上满心的赞美跟感谢。
爱我的父神，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
知道你的恩，你的福降临在我们当中。
知道你的恩福在我们当中。
你那医治的大能。
你医治的大能。
你那复活的大能。
你复活的大能。
你那复兴的大能，
你复兴的大能，
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当中，
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当中。
我们现在在你面前来仰望，来依靠你。
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依靠你。
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让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被更新，
让我们藉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被更新。
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被眺望，
让我们藉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被眺望。
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在你的恩中再一次的得到那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藉着你的话语在这个恩中，让我们再一次得到你丰盛的生命。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
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
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
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
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
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
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中得到祝福恩典，
让我们再一次在你话语当中得到祝福恩典。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现在先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最前面两节经文。
哥罗西书最前面的两节经文，
让我来念给大家听，你们仔细的看。
我读你听。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保罗他是用一个习惯性的一个问安开始了他这封书卷。
保罗用一个习惯性的问安开始这个书卷。
我们从这两段经文里面开始进入他在监狱中写给这个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年轻的教会的一封书卷。
就是这个用这两节保罗用这两节经文来开始了写给亚细亚区的一个教会的书卷。
这个教会就是建立在今天土耳其东部的一个小地方这是一个年轻的教会。
这个书卷是写给土耳其东边一个地方一个年轻的教会。
这是一个真情流露又充满真理的一封书卷。
是一卷真情流露充满真理的书。
在进入这卷书 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卷书的背景，它的历史背景，了解一下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
我们开始讲之前呢，先了解一下这卷书的背景，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
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记载了一段故事。
使徒行传十九章记载了一个故事。
就是保罗他在传福音当中，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待了一段时间，他在那里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保罗是传福音的时候在以弗所这个地区留了一段时间传福音。
因着他的教导，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因为他的传道，他的福音不管是犹太人或者那边的希腊人都得到这个福音。
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叫做以巴佛的一位年轻人来到保罗的课堂里面。
有一个人叫以巴弗的人来到保罗的课堂里面。
他听了保罗的教导之后，他就信了耶稣。
听咗保罗嘅教导咧，佢信耶稣。
他信主之后呢，被圣灵感动，大大的复兴。他说：我要来传福音。
佢听咗道之后咧，佢大大被圣灵感动，佢就要传福音。
他心里就有一个负担。
佢有负担。
他要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向他的同胞们来传讲福音。
佢有负担，就翻佢自己嘅家乡，向佢嘅同胞嚟传福音。
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在哥罗西、老底家以及希拉坡地这些地方广传福音，建立教会。
佢就翻到家乡喺老底家、哥罗西啲地方嚟传讲嘅福音。
那哥罗西的教会就开始了一段属灵的复兴。
喺哥罗西嘅教会咧，就开始咗一段福音嘅属灵。
人数渐渐增长。
人数嘅慢慢增加。
可是人多了之后，就出现了问题了。
可能人多之后咧，就出现咗问题。
就发现有人进来，来到这个教会，在传讲一些跟真理无关的一些教导。
就话有人入咗嚟教会咧，传嗰啲与真理无关嘅教导。
他们把外面世俗上的一些习惯、一些习俗、一些传统、一些其他的信仰给带进了教会。
就将一啲世俗嘅传统、一啲同信仰无关嘅嘢带入咗嚟教会。
这些传统、这些其他的宗教信仰呢，听起来跟他们的生活很蛮密切连接的。
呢同真理冇关嘅嘢咧，佢听起嚟咧，好似同呢个生活咧都好有关嘅。
这些呢，都是这些信徒们在他们信主之前，他们所习惯的。
就系呢啲系信主之前嗰啲信徒，佢哋生活所习惯嘅。
那时候呢，就兴起了一个新的一个信仰，叫做鸡尾酒式的信仰。
就兴起咗一个信仰，系叫做
cocktail 鸡尾酒。鸡尾酒是什么？就是把很多种调配在一起嘛，对不对？
哦，鸡尾酒，也是鸡尾酒。
所以他们把很多的这种世界上的一些想法、一些习俗、一些方法、一些教导加在福音里面了。
就将世界好多嘅讲法或者道理咧，加入咗喺呢个福音入边。
听起来很有道理。
听起嚟好有道理。
因为都是过去所习惯的。
因为都系过去我习惯嘅。
但是这里面出了一个问题。
但呢度有一个问题。
教着教着就发现耶稣基督不见了。
就教下就耶稣基督唔见咗啦。
耶稣基督的名不再是居首位了。
耶稣基督唔系再居首位啦。
因为世上的习俗比较重要。
因为世界嘅习俗比较重要。
把过去的传统、过去的习惯带进了教会之后，成为教会的主流思想。
将过去的习惯和习俗呢，就带入了教会，成为了这个主流思想。
这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是教会的很大的冲击和威胁。
为什么？
为什么？
耶稣基督不见了。
耶稣基督不见了。
耶稣基督不再重要了。
耶稣基督不再重要了。
今天基督徒我们所面临的也是同样的挑战。
基督徒所面临的都是同样的挑战。
你我在21世纪的教会里面，在北美这个地方也好，在中国也好，在台湾也好，在世界各地方也好，面临了同样的一个危机。
我们今天20世纪、21世纪，不管在美国、台湾、中国，都是面临着这个这样同样的危机。
多少次我们听到我们旁边的基督徒总是会谈到什么？谈到星宿，谈到星座，谈到生肖，谈到算命。
就今日喺基督徒嘅圈子里面都听到啲咩啊？就系话嗰啲咩算命啊、星座啊、睇相啊啲咁嘅嘢。
有没有？我们在网络上面经常看到我们的基督徒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在网络上到今天还在谈，你的生肖是什么？你的星座是什么？
就系话好多基督徒咧喺网上面都会讲啊，你嘅星座系乜嘢？你嘅生肖系乜嘢？
再加上同性婚姻，再加上两性平权的这种。观念带进了我们 的信仰里面，
再加上这个同性婚姻和两性的平权的价值观的带入了我们信仰里面。
还有更可怕的就是泛神论的这种世界观。
更可怕就是那些泛神论的世界观。
因为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接受泛神论，就是什么神都可以的这种情况下，你就是落伍的。
就话讲到你喺呢个世界上面，你唔接受咩嘢都系神嘅话，你就被睇为系落伍嘅。
我们怕落伍，所以我们也去追求了这种不正当的教导。
我哋怕落伍咧，就亦都会追求呢啲唔正当嘅教导。
所以在哥罗西教会的牧师以巴佛现在警觉到了这个，看到了这个危机，也提醒了他自己必须要做些事情。
这个哥罗西的教会的牧师就以巴佛呢就警惕到这个事情。
他就跑到罗马的监狱中探望使徒保罗，希望他能够帮助他能够矫正视听。
他就去到这个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来到希望他能够矫正。
保罗没有来过哥罗西这个地方。
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地方。
这个教会也不是他建立的。
亦都唔系保罗建立嘅教会。
可是他为了这些基督徒的好处，他特别写了一封书信来劝勉哥罗西这个地方的基督徒们要注意他们所信的是什么。
佢为咗呢个教会嘅好处，佢特别就写咗呢卷哥罗西书嚟到劝勉呢啲哥罗西嘅教会，希望佢有改变。
我刚刚提过，在哥罗西这个地方，他们教会里面，他们把很多外面的东西带进来了，他们唯一忘记的就是耶稣基督。
他讲过就是哥罗西教会将外世界很多东西带入了教会，但是他唯一忘记的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哥罗西书里面很强调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是王，耶稣基督是主。
在哥罗西书，所以他很强调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王，耶稣基督是主。
这封书信大概是写在公元大概61年左右。
这卷书大概是写在公元61年左右。
保罗在这个监狱中写了四卷书信，我们都知道
保罗在监狱中写了四卷的监狱书信，
就是新约书卷中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
就是新约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
这四卷书被称为是监狱书信。
这四卷书被称为监狱书信。
我们回到哥罗西书上面，
我们回到哥罗西书，
因着里面的经文很多解经书把这本书它的主题把它称作是一个卓越的基督。
因为它经文呢很多解经家都将这卷书定为是卓越的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有超越他拥有超越一切的权柄。
因为耶稣基督拥有这个超越一切的权柄。
万物都是他所造，他在万物之上。
万物都是他所造，他在万物之上。
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
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
那也有人呢借着第二，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里面的这段经文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耶稣呢，他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里面也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此有人把哥罗西书这卷书定为丰盛。
因为这两节的经文呢，有人将哥罗西书的重点呢就说是丰盛。
它的主题是丰盛，在基督里的丰盛。
它的主题就是说丰盛是在基督里的丰盛。
耶稣基督是我们那丰盛的救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各位丰盛的救主。
既然神把他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既然神是将他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拥有耶稣基督的，我们就拥有了神一切的丰盛。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拥有神一切的丰盛。
神就是他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在我们里面了。
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在我们里面。
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一再在强调耶稣基督他的超越、他的丰盛、他的全完全。
哥罗西书一再强调就是耶稣基督的丰盛和一切的完美。
所以他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基督徒们，除了圣经，除了神的话语，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不要再去追求世上一切其他的小学。
所以就提醒弟兄姊妹就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就不要再追从世界上其他的邪说。
那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也一再的强调，也一再的提醒我们每一位，谁基督是谁。
保罗在这书信一再强调就说，再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哪一个。
当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要记得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到底是谁。
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要记得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到底是谁。
耶稣基督跟我有什么关系？
耶稣基督跟我有什么关系？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叫做健全的基督徒生活。
今天的主题要讲的题目就是做健全的基督徒的生活，
或者健全的基督徒生命，
或者是健全的基督徒的生命。
在哥罗西书一章三到八节里面，保罗他特别感谢神，他为这个哥罗西的信徒们感谢神，因为哥罗西的这些基督徒们活出了一些在基督里面的一些全能、一些丰盛的生命。
在哥罗前书三章一章三到八节嗰度，保罗就讲到呢个教会嘅人活出一啲基督丰盛嘅生命。
让我们来读这段这六节的经文，让我来读，跟大家很仔细的看。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上所听到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了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指示，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刚刚我们所读的这六节经文，就是一章三到八节，在原文里面事实上是一句话一段话。
这段经文一章三到八节，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句话。
这句话表明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意思。
这句话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意思，
就是当我们听到福音之后，
当我听到福音之后，
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
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
就应当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就应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
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
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有信心，
就在基督里面有信心，
向众圣徒能够发出那爱心，
向众圣徒能够发出这个爱心，
并且对那永生的盼望有那十足的把握，
并且对这个永生的盼望有这个十足的把握。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在基督的丰盛里面。
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活在基督的丰盛里面。
是，这段经文一直在告诉我们，福音的真理是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都拥有一个信、爱、望的一个指望，一个丰盛。
福音的真理就是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充满这个信望爱和这个指望。
所以一个完备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拥有信爱望的生命，
就是一个 完美的基督的生命呢，其实就是拥有这个信望爱的生命。
第一个我们来看在基督里的信心。
第一个我们看基督里面的信心。
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信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应该说信心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一个很大的话题。
事实上我们今天不论是信什么的，不论你的信仰是什么，
不理我们今天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我们或多或少都活在信心的生活里面。
我们或多或少都活在这个信心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甚至我们的世界观，事实上都是用我们的信心来托住的。
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或者世界观都是用信心来托住。
今天不管你是从中国来的，或是在美国生活的，不管你是有神论无神论，你都需要信心来托住。
不理你是中国来的或者是美国的，不理你 有神论或者没有神论，其实你的生活都是要信心来托住。
简单的说，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简单来讲，当我们生活生有病的时候，
我们去看医生，
我们看医生，
我们可能连医生的名字，他从哪个医学院毕业的都不知道，
甚至连医生的名字或者他在哪间医学院毕业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也看不懂他所开的处方，
我也看不明他开的药单。
我们来到了药局，
我们去到 药剂局药剂师，
我们不认识药剂师，
我们不认识那个药剂师，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药里面的化学成分是什么，
我也都不知道这个药的化学成分是什么。
可是我们回到家，我们还是按照医师的交代把这个药给吃了，
但是回到家我们都是照着这个医生的指导回家吃药了。
这整个过程其实我们都是用信心来过的，
这个整个过程其实我们都是 用信心来过的。
而在基督的信仰当中，信心更是我们整个生命 的最基础的。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信心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最基础的、最基本的。
回到原来的问题，什么是信心呢？
回来原本的问题，什么叫信心呢？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耶稣的门徒也常常不了解什么是信心。
耶稣的门徒呢，有时候都不了解什么叫信心。
所以呢，他经常去问耶稣，到底是要什么信心？
所以那些门徒经常问耶稣，到底是要什么信心？
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记到一个故事，
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里记载一个故事。
门徒们就问耶稣说，我要如何，我们应当如何来 增长我们的信心。
门徒问耶稣，我们怎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
那耶稣就这么回答说，
耶稣就这样回答说，
你们若有信心，像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
就说你若有信心好像一个芥菜种，将这个桑树呢拔起来掉在海里，它也都必听从你们。
芥菜种是所有种子中最小的，
芥菜种是所有种子里面最小的。
但是耶稣说，你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要像芥菜种一样的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我们的信心要好像芥菜种那么小，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耶稣的重点不在乎我们信心的大小，或者我们有没有信心。
其实耶稣的重点不是说在我们信心的大小，或者我们有没有信心。
耶稣的重点是说，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才是最重要的。
耶稣的意思是，重点是说我们信心的对象是最重要的。
所以使徒保罗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所以保罗就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所以我们要先要知道，我们每一天或多或少都活在信心的，我们的生活都活在信心当中。
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是活在这个信心当中。
这信心不在乎大小，
信心不在乎大小，
在乎的是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谁，
在乎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
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很简单，你我可有十足的把握确定自己所信的是谁？
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我有没有十足的把握确定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
而且对他有完全的把握吗？
对他有 完全的把握吗？
既然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很重要，
既然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这么重要，
那我们的信心就应该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信心就应该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过去几个礼拜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家族当中，我们经常讨论的就是一个面对离婚的问题。
我过去几个礼拜在台湾的亲戚的当中，有一个就是说讲到这个离婚的问题。
有一次 的讨论，在座的基本上都是主内的弟兄和姐妹，都是姐妹，都是主内的姐妹们。
有一次讨论呢，其实牵涉的就是一些讨论的都是一些姊妹们。
他们正在讨论我们怎么帮助那些在家族当中正要离婚或是已经离婚的亲戚们。
就是说讨论怎样在家族当中已经离婚或者正在离婚的亲戚。
连小孩子都 加入了。
你细路都加入，
他们七嘴八舌，他们提出来的建议不外乎就是下面几项。
他们七嘴八舌这样提出的建议都是这几样。
第一个，
第一，
如果意见不合个性不合就分手吧。
如果意见或者个性不合呢，就分手了。
一定要把 婚姻协议书搞清楚，保护自己的权益。
就要将婚姻协议书呢就搞清楚，就保护自己的利益。
对于那些妇女们，应该建议她们要学习独立的生活，然后呢各自寻求快乐的人生。
就对于这些妇女们就说要学习这个过独立的生活，就寻求自己幸福的人生。
孩子们也说，既然爸爸妈妈个性不合就分了吧。
孩子也都说既然爸妈个性不合那就分了。
让他们去找他们这个人生所喜爱的对象，
等他们自己去找他人生所喜爱的对象。
所以从这些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在这对话当中我们看到呢，
整个道德的沦丧，
就是这个道德的沦丧。
即使是这些主内的 姐妹们，他们对于他们所面临的生活上的困难，他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就是说这些姊妹们呢，他们面对生活的困难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当我们在考虑到自己碰到自己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是自己的需要。
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到自己的需要。
我们碰到的，我们所讨论的是怎么样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
我讨论的就是说怎么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
在座的只有我是一位男性。
在座的我是一个男性。
他们就讨论完了之后，他们回过头来问我说，那姐夫，大姐夫，你有什么建议？
咁討論之後呢，佢又回個頭嚟問大姐夫，你有咩建議？
我就告訴他們，我就用使徒行傳四章十二節裡面的經文告訴他們。
我就同用使徒行傳四章十二節嘅經文話俾佢哋聽。
我說除了耶穌基督以外，別無拯救。
除了耶穌基督之外，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拯救的。
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希望經文給他們帶來一些反省。
希望經文給他們帶來一些反省。
也給他們帶來一些幫助。
亦都希望帶來一些幫助。
在同時間，我也遇到了一批從國內來的牧者和基督徒們。
我同時間亦都遇到一些在國內來的牧者基督徒。
他們是被強迫驅逐出境的。他们是被强迫出境的。
他们是被强迫出境。
他们没地方可去，还好台北的教会招待了他们。
他们没有地方去，那就去台北的教会，好彩就招待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
他们都不知道几时可以回去。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跟他们一起的时候。
他们没有任何的感伤。
他们没有什么感伤。
没有怨言。
冇怨言，
他们说这是耶稣基督给他们最好的机会。
佢话呢个系耶稣基督俾佢最好嘅机会。
因为他们说这是他们信靠仰望神的唯一最好的机会。
佢就话呢次咧系佢信靠仰望神最好嘅机会。
其实在离乡背景的情况下面，
喺离乡背景嘅情况下咧，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
唔知道几时先至翻翻自己嘅家乡嘅时候。
他们唯一能够仰望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
他唯一可以仰望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
是的，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信心必须要建在耶稣基督身上。
在过去六个月里面，
在过去六个月里面，
我想师母素婷跟我也一样走在这个信心的旅程当中。
师母和我都是跑在这个走在这个信心的生命当中。
记得四月初我回台湾的时候，陪他做了那第一次手术的时候，
四月初回去台湾，同他做了第一次手术之后，
医生没有把握，没有完全的把握说要做几次疗程才能够 有果效。
医生没把握说，就是说要做几次疗程才会有果效。
做完第一次手术之后，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看不出任何的果效。
做完第一次手术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有什么果效。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是在这忧伤当中过日子吗？
我哋系咪就喺呢个忧伤当中嚟过日子咧？
不，我们只有仰望耶稣基督。
唔系，我哋只能够仰望耶稣基督。
我们仰望他的医治的大能会临到我们。
我哋仰望神嘅医治大能会临到我哋。
因为弟兄姐妹在座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祷告、你们的支持，
就是、弟兄姊妹们，你哋嘅祷告同埋支持，
给了我们力量，
俾我哋力量。
同样的，我们也在祷告当中。
同样我们都在祷告当中，
我们更是靠神的话语走过了这六个月的时间。
我们都靠神的话语来走过了这六个月的时间。
真的，当人的指望都没有的时候，
就是说当人的指望没有的时候，
当人们在外面说风凉话的时候，
当外面的人或者说风凉话的时候，
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
和他的话语，
就是他和他的话语。
师母在读经当中，在我们在分享当中，我们看到了他看到了神给他的医治。
就是说师母在读经和看到神给他的医治，
神对他的拯救，
神对他的拯救。
同样的，我也在准备复活节信息的时候，神的话也一样临到我。
同样我在准备复活节的信息的时候，神的话语也都临到我。
弟兄姐妹，你们的祷告当中也告诉我们神必要医治。
你在你的祷告当中就亦都讲到话神必医治，
这给了我们莫大的信心，
俾咗我哋莫大嘅信心。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位神学家就是 Moody，
喺十九世纪有个神学家叫 Moody，
他曾经说过，
佢咁讲，
他说呢，我以前常常求神给我信心，
我以前成日求神俾我一个信心，
但有一天我读到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的时候，
但系我有一日读到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嘅时候。
经文这么说，
经文这样讲，
信心是从听道来的，
信心是从听道而来，
听道是从神的话语来的，
听到是从神的话语而来。
于是我开始读圣经。
于是我开始读圣经。
从此我的信心就不断的增加。
从此我的信心就不断增加。
今天我们反省一下。
今天我们反省一下。
我们的信心扎根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信心是扎根在哪里？
有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吗？
有没有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
有扎根在神的道上吗？
有没有扎根在神的道上面？
一个全备的基督徒生活。
一个全备的基督徒的生命。
一个全备的基督徒生命。
一个全备基督徒的生命。
就在把信心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是将信心扎根在耶稣基督身上。
第二个。
第二。
向众圣徒的爱心。
就是向众圣徒的爱心。
保罗为哥罗西的基督徒们他们之间的彼此伤害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感谢神。
保罗在哥罗西书为到他们的弟兄姊妹彼此的伤害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感谢神。
因为这些信徒们这些基督徒们不但对基督有信心而且呢把这个信心表现在他们彼此的相爱的行动上面。
因为这些基督徒不但只对基督有信心还将他们的信心表现在他们彼此相爱的生活上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属灵的真理。
看到一个属灵真理。
如果说你爱神。
如果你爱神。
如果说我们信神我们爱神。
如果你信神爱神。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爱表现在对我们四周围 的基督徒的身上。
我们一定会将这个爱表现在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姊妹身上。
表现在对他人的爱的身上。
表现在对他人的爱的身上。
信心呢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根源。
信心是基督徒生命的根源。
爱是我们借着信心所表现出来的果子。
爱是藉着我们信心所表现出来的果子。
所以耶稣基督他 在那最后晚餐的那个晚上他对他的门徒们说。
所以耶稣在最后晚餐对他的门徒这样
说。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
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在大概就两个多月前吧。
大概两个多月前。
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
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
她需要她因为身体上的关系需要我们一些在饮食上面的一些帮助。
因为需要就是需要我们有一些饮食上面的帮助。
所以我发出了短信。
所以我发出短信。
我在祷告信里面也提出了呼吁。
我在祷告的也都提出呼吁。
我在主日讲台上也提出来了要求。
他在主日的信息那里也提出要求。
有许许多多的姐妹们你们自动自发的发出了爱心去照顾他。
很多姊妹们自动自发的用爱心来到照顾他。
我想这就是一个爱的教会。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爱的教会。
这是一个因着神对我们的爱所发出来对我们肢体之间的一个相爱的表现。
就是因为神的爱我们能够在肢体之间一个相爱的表现。
但是圣徒之间的相爱不是只是停留在爱我们所喜欢的人的身上。
就是说圣徒之间爱不是停留在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身上。
有时候我们更应该要去爱那曾经伤害过我们的。
我们甚至要爱一些甚至曾经伤害过我们的。
那曾经冒犯过我们得罪过我们的人。
曾经冒犯或者得罪了我们的人。
我们也许没办法表现出来对他们的爱。
或者我们没办法表现对他们的爱。
因为伤害可能很深。
因为伤害可能很深。
但是你至少能做一件事情。
但是你至少能够做一件事。
在祷告当中祝福他们。
在祷告里面祝福他们。
你们在祷告当中不是求神改变他们不是求神惩罚他们。
在祷告不是说叫他们求神改变或者惩罚他们。
而是在祷告当中祝福他们。
而在祷告里面祝福他们。
更重要的是在祷告当中求神给我们力量去饶恕他们。
更重要的就是在祷告当中求神给我们力量去饶恕他们。
因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
因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
我们这么恶这么劣神都饶恕了。
我们这么恶这么劣神都饶恕了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饶恕伤害我们的人呢？
没有爱心的生活。
没有爱心的生活。
我们一切都失去了那存在的意义。
我们失去了这个存在的意义。
所以一个健全的基督徒生活是一个有爱的生活。
所以健全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有爱的生命。
是一个能够在主的肢体里面彼此相爱的生活。
是一个在肢体里面能够彼此相爱的生活。
第三个我们来看。
第三个嚟睇，
是一个存在天上的盼望。
第三就存在天上的盼望。
哥罗西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在信主之前，他们是拜偶像的。
哥罗西教会的人，他们信主之前是拜偶像的。
他们不相信耶稣。
他们不相信耶稣。
他们是没有盼望的一群人。
他们没有盼望的一群人。
可是因着他们的得到了这福音的真理。
因为他们得到福音的真理。
他们有信心了。
他们有信心了。
他们有爱心了。
有爱心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永生有盼望了。
更重要的，他们对永生有盼望。
这一切都是因为福音传播到他们那里了。
这个就是因为福音传播到他们那里。
当福音降临在他们当中的时候，
当福音降临在他们那里的时候，
他们就有了永生的盼望。
他们就有永生的盼望。
因着这永生的盼望，激发了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彼此相爱的生活。
就因为有盼望，就激发了他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和有爱心的生活。
信心是建立在我们在过去 的经验当中。
信心是有时建立在我们过去的经验当中。
爱呢，爱心是活在表现在我们当下 的生活当中。
爱心是表现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中。
盼望是对着将来的一个展望。
盼望是对将来的一个展望。
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对将来有没有盼望。
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对将来是有没有盼望。
也许你我，也许你今天才30岁，
或者今天你才30岁，
你说我还有很长的人生，我将来还有很多的理想跟人生目标要追求。
我现在还有很长的人生，将来还有很多我要追求的理想。
也许今天你已经70岁了，
或者今天你已经70岁，
你说我人生已经走了差不多了，
我或者我讲人生已经走得差不多，
日子也不过如此罢了，
日子都不过如此，不外如此。
不，
不是，
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盼望在前面。
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盼望在前面。
不，也许不是在地上的。
或者不在地上。
因为那是存在天上的。
这个是存在天上。
当神在造人的时候。
当神造人的时候。
他把那追求永生盼望的那种心放在我们里面。
他将那种追求永恒的盼望的心摆在人里面。
虽然因为始祖亚当犯罪，我们跟神分开了。
虽然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神从人分开了。
你我每一个人心中仍然存着对盼望，心中仍然存着一个盼望的意念。
你我存在心中都有一个永远盼望永恒的意念。
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盼望。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盼望。
我们希望我们所喜欢的球队打赢球。
我们希望我们所喜欢的球队打赢这个球。
前一阵子在打世界足球赛的时候，
前一阵打世界杯的时候，
弟兄姐妹很多人在，尤其弟兄们在谈话当中，都是希望，先是希望德国队打赢，对不对？
弟兄的谈话里面呢，都希望话德国打赢，
结果失望了，
结果失望，
结果他们希望巴西队能够拿冠军，
他希望巴西去可以打入冠军，
又失望，
又失望。
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活在这个盼望当中，
咁我哋每日都活喺呢个盼望当中。
我想在座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看电影。
我们希望电影当中的好人能够战胜，最后能够战胜邪恶。
我们希望电影里面的好人呢，最后呢都战胜这个恶人。
如果你喜欢看爱情片，
你喜欢看这个爱情片，
看到一半的时候，你很可能为这剧中正在受苦这些情侣在掉眼泪。
你为到剧中那些受苦的情侣呢，你会流眼泪。
你希望在最后的时候，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不是吗？
希望最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不是？
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里面说，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这么讲，
既是儿女便是后赐，就是神的后赐，和基督同作后赐。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事实上，我们心底里面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
其实我心里面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知道，当我们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何去何从？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们是何去何从？
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告诉了我们，
我领受的福音告诉我们，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凡是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要被提到天上。
凡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会被提到天上。
耶稣基督会把那存留在天上那公义的冠冕，那荣耀的 产业赐给我们。
耶稣基督会将嗰啲存留喺天上边公义嘅冠冕个产业系赐俾我哋，
而且要与那创造的主永远同在，直到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并且与我哋个创造我哋嘅主永远同在，直到永远。
到那时候，我们的救恩就完全了。
到嗰时候，我哋嘅救恩就完全啦。
是的，如果缺少了对永恒的盼望，你我的生命就缺了很大一部分。
如果我们缺少了对永恒的盼望，我们的生命就缺乏了一个很大的部分。
一切我们所追求的，在地上的，所得到的，将来都会失去。
一切我们在地上所追求所得到的东西，将来都会失去的。
一个全备的基督徒生命，就是有一个在永恒里有盼望的生命。
一个全备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在永恒里有盼望的生命。
有一个人从乡下搬到城里了。
有一个人在乡下搬到城市里面。
他租了一个小房子。
他租了一个小房。
那小房子里面既没有水也没有电。
那房里面都没有水没有电。
既然从乡下来的，他也勉强过的日子。
既然在乡下来的，他都勉强可以过到日子。
有一天他看到他邻居 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水龙头，当邻居把水龙头转开的时候，水就哗啦哗啦的流出来。
他有一天看到他邻居有个水喉，水喉一扭开就有很多水这样流下来。
他非常羡慕。
很羡慕。
他心想着，如果我有这个东西多好啊。
他就心里很羡慕，就说啊，我心里面想有的话你多好呢。
他就问他邻居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这个东西。
他问他邻居在哪里买这个东西。
他就上街买了几个。
他就上街买了几个。
回来之后也学着他的邻居一样，在墙壁上找了几个洞。
他亦都好像邻居咁样在墙上面转了几个洞，
把水龙头装上去了，
将水龙头装了上去，
买了一个大盆子，
拿了一个大盆，
水龙头打开了，
水喉打开，
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样？
对，一滴水都没有出来，
一滴水都没有。
他想水龙头坏了，
他以为水龙头坏了，
就换了第二个，
换了第二个，
还是一样，
都是这样。
所以他就带着他买的水龙头跑去找那个水电行的老板，
就找这个水龙头的老板。
哎，你怎么可以把坏的东西卖给我呢？为
什么你将坏的东西卖给我？
老板接过来一看，
老板一看，
就对了，对这个人说，老乡啊，这水龙头没有坏啊。
他看了之后说，啊，老乡啊，这个水龙头没有坏。
你是把这东西接在哪里啊？
你将这个水喉接在哪里？
他说，我就学习我邻居的方法，就墙壁上找个洞装上去。
我就学了我邻居，就在墙上面转个窿就装了上去。
老板就问他，你的墙壁里面有水管吗？
他邻居问他，你墙入面有没有水管？
他说，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那没看到当然没水吗？对不对？
没水喉当然没水。
老板就跟他讲，你的墙壁里面要接上水管才能接上水龙头。
老板就说，你的水喉要接上水管才有水。
的确，水龙头要接到水管上面，对不对？
水龙喉要接到水管上面。
这是我们的尝试。
这个是我们的尝试。
那有水管还不够，
就有水管都不够，
水管还要接到那活水的源头，
也要接上水活水的源头
才会有水，对不对？
才会有水。
是的。
是。
我们都认为这是我们的尝试。
这都是认为我们的尝试。
你把这个尝试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将这尝试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活水的源头是谁？
活水源头是谁？
活水源头是谁？
活水源头
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对不对？
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不是？
那水管呢？
水管呢？
水管就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领。
水管就是圣灵的带领引导。
你我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水龙头。
你和我每一个都是个水龙头。
好，有个问题问大家。
有个问题。
你我都是那个水龙头，请问你我水龙头装在什么地方？
你和我都是个水龙头，但是你装在什么地方？
你我水龙头是打开的时候是源源不断的那活水的，还是打开之后一滴水都没有？
这个水龙头是不是打开之后有活水的不断地流，还是 打开之后没有一滴水都没有？
你我这个水龙头是打开之后是哗啦哗啦不断的，还是枯竭的？
你打开这个水喉之后，是不是很多哗啦哗啦很多水流出来，还是一滴水都没有？
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姐妹，
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
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
一个全备的基督徒的生命，
一个全备基督徒的生命，
必须跟耶稣基督结合，
必须跟耶稣基督结合，
是一个对永恒有盼望，永恒的国度有盼望的，
是对永恒国度有盼望，
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
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
是在众圣徒的当中活出爱心的生命，
在众圣徒当中活出爱心的生命。
你我都听到了神国的福音，
你我都听到神国的福音，
你我跟这个活水的泉源能够有保持那畅通的关系吗？
你我有没有跟这个活水泉源保持这个畅通的关系？
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水管是否流通呢？
我们生命的水管是不是流通？
是阻塞了吗？
是有没有阻塞？
还是根本没有接上？
或者根本没有接上？
只是空有一个水龙头而已呢？
就好像空有一个水龙头这样呢？
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
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
让我们每一个人把握那这个把握这个宝贵的时间，
让我们每人都把握这个宝贵的时间，
让我们及时去疏通，
让个水龙头水喉疏通，
去修补，
去修补，
完完全全的接上那活水的泉源，我们的耶稣基督，
完完全全接上这个活水的泉源耶稣基督，
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全备的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个全备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低头祷告，
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今天你的话语临到我们，
今天你的话语临到我们，
是的，在你里面是那丰盛的生命，
在你里面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愿你的圣灵这时候光照我们每一个人，
让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
愿你那丰盛的生命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
让你丰盛的生命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
让我们成为你那丰盛生命那流通的管道，
让我们成为这个丰盛生命流通的管道，
我们不但能够拥有，
我们不单止拥有，
我们生命能够活出来，
我们生命能够活出来，
让我们成为你那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愿你的福音传遍天下，
愿你的福音传遍天下，
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